今天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9:42-50。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有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的崇拜呢，是在网上录播的。那我之前有很多弟兄姐妹向我表达了，希望可以来到教会的现场的聚会，或者在我们录制的现场能够参与敬拜。那我非常感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有非常愿意的心，可以来教会来聚会来参加崇拜，甚至是录播的现场。但是很抱歉，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跟你们讲，我们的场地是非常有限，我们现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非常狭小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除了我们的拍摄同工、我们的敬拜同工之外，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容纳更多的别的人在这个现场。所以我只能够跟你们很抱歉的说，我们除了祷告还是祷告，等候还是等候，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恢复线下的聚会，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使你来到我们现在拍摄的现场。我们现场拍摄的条件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环境，你所看到好像还是比较大，但实际的空间是非常狭小，而且因为那个大楼里面一直不放空调，所以这个房间里现在的温度是30多度的。那我们也只可以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可以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并且我们在这个基础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在这样一个疫情，在这样一个现状当中熬炼我们，我们以使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因此而成长，我们也继续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去可以传福音，求主给我们力量，给你们中间每一个人力量。那今天我们的讲道仍然是马可福音第44集，题目是严厉的警告。如果你去美国或者去纽约，你会发现在这个城市当中或这个国家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偷盗，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失窃钱包。如果在中国，你会发现现在可能失窃钱包比较少一点，因为很少人在用钱包了，但手机的失窃很多。你如果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因为偷盗的原因坐牢，也有很多的人因为被偷盗的原因使他们面对很多的痛苦。但是同样的情况却很少在伊斯兰国家发生。如果你去沙特阿拉伯，你可以发现街上几乎没有人偷东西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小贩在他们休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每天要5次祷告，对不对？对着卖家，他们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摊位只要拿这个纸稍微盖一盖，几乎没有发生过被偷窃他们的商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可兰经》当中有明确的讲到是不可以偷盗的，如果偷盗的人被抓到要砍掉手。如果你去看《可兰经》5:38，在那里面说到，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俩的手，以报他们俩的罪行，以示真主的惩戒。所以因着这节《可兰经》，他们直接按照字面的解释，他们就实行的时候，以至于很多很多的国家，在伊斯兰教的国家当中不会出现偷盗的情况，也不敢出现偷盗的情况，因为真的发生的话，他们会被剁去手。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说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也就是说你的饥饿到一个程度使你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你被迫去行窃，在这个是一个例外。但是我们在基督教的环境当中，或者在基督教的处境环境， 或者是国家当中，你会发现好像我们不会实行砍手这样的律法，但是明明你在刚刚那个 MC 的这段读经当中，你会看到耶稣好像说，他若你的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如果你的脚叫你跌倒，你就把你的脚砍下来，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实行呢？我们为什么也明明这是耶稣的一个很明确的教导，但是好像我们没有这么干过，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解经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解释圣经，如何我们叫 hermeneutical issue 或者 hermeneutical circle， 也就是说圣经是这么写的，你如何解释它，你如何诠释它，你如何把这个圣经里面耶稣要表达的或者保罗要表达的真理的原则把它找出来，而不是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很明显，很明显耶稣这里是用了一种很夸张的一个手法来比喻。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有必要回到它的背景当中，我们很有必要去到这个圣经背后的一个场景去理解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九章38节开始，你就看到耶稣实际上在那里是一个叫加百农的讲论，也就是说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要完成了，他最后有一个总结性的讲论。在这边他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在38到41节讲的是不可禁止别人的事工，当别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传道的时候，去奉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去奉耶稣的名医病的时候，你们不要去禁止他们，虽然他们不是你们同伙的，虽然他们不是你们一个团队的，但是你们不要去禁止别人去传上帝的道。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42到48节，耶稣讲到就说你们不可绊倒别人，面对的惩罚是很可怕的，你别的弟兄别的姊妹，或者你们教会的弟兄，你们教会的姊妹，你的同工们，你做这个教会的带领人，你不可绊倒他们，你不可使他们的信心软弱，如果你因着你的缘故使他们跌倒了，因着你的缘故使他们软弱了，你要知道在神那里所面对的惩罚是好大。耶稣是以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修辞的手法来勾画一个天国的伦理，他不仅颠覆了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的这种伦理观价值观，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这种价值观，而且他更加提出一个，就是说如何对待那个小孩子。你如果看这段经文或者前后，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经文都是围绕这个小孩子所展开的。在37节说你们要接待那个小孩子，对不对？到38节的时候，门徒们看见有一个人，好像这个人是他们群体以外的，这个人是在外面的这么一个小人物。然后到了42节，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这边说，就说信我的一个小子，如果你使信我的那个小子如果跌倒的话，你所面对的惩罚是好大。如何理解这个小孩子，如何理解这个小子，其实你就看到这里面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弱小的一个年轻的跟一个属灵上年轻的一个弱小的一个对比。这小子他不一定是一个小孩子，肉体的小孩子，他更可能是一个在灵性上还比较稚嫩，他在生命中还不够成熟这么的一个信徒。所以当耶稣说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可能指的是一个卑微的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姊妹，你们如何对待他，那将是什么样光景的呢？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9章42节，你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跌倒，跌倒你知道是我们基督教常常用的一个术语，这个意思什么呢？它是一个比方，耶稣是用了一个比方，比方呢是指什么？就是那个人犯罪了，跌倒就是指他犯罪了，或者他离开信仰了，或者他离弃了真道。然后呢，这里用了第二个词叫大磨石啊， 大磨石是很重的，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扔到海里去，并且绑上大磨石，就会一定会淹死。他在这里用的是什么？一种刑罚的可怕。你知道这种刑罚在犹太人当中没有的。耶稣在这里用这个刑罚是专门指只有外邦人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很严重的刑罚。如果你是一个小弟兄跌倒，你自己你可能面对的刑罚就像外邦人一样，被拴上一个 大石头扔在海里。为什么要扔在海里？因为犹太人相信，犹太人相信死要有葬身之地的。为什么死要有葬身之地啊？因为人要复活的。正统的犹太教认为人是会复活的，基督教当然也相信，对不对？然后呢，只有外邦人，只有希腊的异教徒，他们相信死亡的人如果他的灵啊会在海面上浮着的，所以把这个人扔到海里去抹上大石头，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都没有归处啊。所以在这里面耶稣用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所以耶稣他在四十二节，他从不可以忽略那个生命中的小弟兄开始，慢慢慢慢他就转到了什么？转到了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生命中的罪恶。因为你的小小的罪，你小小的言行不谨慎，你可能导致那个小弟兄跌倒，你不要忘记你这个罪啊，可能要面对上帝很严重的警告，上帝很严重的惩罚。所以当我要把这两个主题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面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使基督里最卑微的那个肢体，使基督里那个最卑微的那个弟兄，如果他要跌倒的话，他要跌倒的话，我们都将会面对无限可怕的刑罚。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看这两个比两组的对比，通过两组对比来展开耶稣如何来描述这样的一种刑罚的。第一点，肉体的犯罪跟灵魂的惩罚。在四十二到四十八节的时候，耶稣是用了三种对比，三组的平行的对比，手、脚、眼，每一次都是以倘若开始的。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那两只手落在地狱里，入那不灭的火里。第二组对比，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第三组，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原来的旨意就是挖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面。在这里面你看到这种对比，耶稣要强调的就是说，门徒们啊，你们不要使小弟兄跌倒啊，如果那个小弟兄被你们绊倒的话，你们自己的罪，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罪使这些小弟兄绊倒的话，你们面对的惩罚是很大的。所以他在提醒门徒不可以忽略自己的罪恶，他也提醒门徒进入天国要付的代价。第三个就是警告这些门徒，你最终你在上帝面前要接受终末的审判。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所强调的是，与肉体重要的相比，灵魂才是无价的。耶稣他主要的警告是不可以要诱导别人犯罪，不可以因为你们的罪使别人跌倒。同时耶稣也补充警告什么呢？要人抗拒自己内心因受到试探跟诱惑而犯罪。在这里面你再回想整个讲论，你会看到原来是肉体的宝贵跟灵魂的无价之间的这种张力。一个基本的意义就是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我们生命中的罪恶，但是它引申的意义就是我们为了进入到天国，我们为了进入天国这无与伦比的目标，我们其他一切的代价，一切昂贵的牺牲，我们生命中的这种牺牲付出都是值得的。耶稣在这里不是提供实际的处理方式，耶稣他三次重复同样的问题，倘若，他的焦点不是说肉体不宝贵，他的焦点乃是说灵魂的可贵，灵魂是比肉体更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一组的对比当中，你会看到实际上是 得到生命，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到底是得到生命呢，还是失掉生命？你得到的生命，失掉的生命是什么？你得到的是物质，可能你失掉的是灵魂，但是你失掉的是物质的话，你可能得到的是灵魂。所以借着失去手、失去脚、失去眼睛，带出的是什么？你失去的肉体的生命、物质的生命，但是借着永生、借着天国、借着地狱的信息，带出来什么？你可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你可能得到属灵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常常被天主教误解，天主教会把这段经文把它看成是炼狱的圣经依据。所以我们人死后不是去到天堂了，我们去到先要去到炼狱，在炼狱里面火是不灭的，火是一直燃烧的。所以啊，你们谨慎，你们不要犯罪。在这里面耶稣的重点也不是自残，有人说因为我要手做错，所以我砍掉手我就可以听到天国了。有些灵派的人他们也会有这种的解释，他们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身体里面听到一个声音跟你说，哎，你的手犯罪，你就把它砍掉。对不起，这些都不符合圣经本来的意思。耶稣，我再讲一句，耶稣用一个夸张的方式，耶稣常常用一个夸张的方式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不是？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只要有芥菜种那么大，叫什么？叫那个山移，那个山移就移了。你试试看呢，你们谁可以叫山移啊？我是没有这个信心啊。我告诉你，耶稣明明就是用个夸张的描述的方式嘛，你非要什么叫山移，你试试看了。你叫那个 Billy Graham 加上唐崇荣加上 John MacArthur 什么哈勒布纳，他全部加在一起的信心叫山移，山还是不移的。因为耶稣他根本用的是个夸张的方式嘛，所以在这里不是叫你把手砍掉，不是叫你把眼睛挖掉，不是叫你把脚砍掉。耶稣乃是告诉你，生命虽然很宝贵，物质生命、肉体生命虽然很宝贵，但是与灵魂相比，最根本的宝贵是什么？是灵魂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面，他们你不要解释成为把它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罪。你知道过去在天主教的时代也好，还是在今天有一些清教徒或者有一些非常基教派的人士，他们常常用自残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罪。我感谢上帝，他们是愿意对付自己的罪，但是对方法不对。圣经从来不会用自残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罪，因为对付自己的罪的最根本的方式不是让你肉体的欲望灭亡掉，而是让你跟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为什么我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对的？为什么我不认为伊斯兰教把手砍掉？对啊，现在伊斯兰教国家的确偷东西的人很少啊，他们是砍手的。那我们是不是我们都砍手，我们就把小偷就灭绝了呢？不是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出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今天要使我们不偷东西，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贪念去掉。我怎么样去掉我的贪念？不是把我的手指砍掉。所以有个人就很有意思啊，他说，哎呀，他跟老婆说，我再也不去喝了，不去喝酒了啊，我们再喝酒的话啊，我就砍掉一个手指。结果十个手指砍完了怎么他还去喝酒，那还怎么办呢？啊，还有机会，还有十个脚趾可以砍啊。但是他把十个脚趾砍完他还会喝酒的，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你跟上帝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耶稣这里的信息的重点是什么？是你要跟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啊。在这里面耶稣说到，地狱的火是不灭的，地狱的火是不灭的。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在地狱里面，入那不灭的火。在这里面，地狱这个词 Gehenna 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因为地狱这个词 The hell 它这个词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实际上是专门指一个地方。如果你们中间谁跟我去过以色列，还记得吗？记得吗？地狱在那里面，在耶路撒冷的南部，南方有 南边的位置，一个有个山谷，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有个你还记不记得？有个 valley， 有个山谷叫 Valley of Gehinnom， 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 Valley of Lamentation， 就是一个悲伤的谷。一个悲伤的谷是什么意思呢？就原来在马拿西王的时候，在 在那个时代，亚哈斯王的时代，他们是在那里专门献祭的。就犹太人那些王，那些拜偶像的王，他们拜偶像就在那里拜。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里献孩子，就把儿童啊献祭，杀死献给他们的邪神，就在那里。然后那个地方呢，后来就慢慢成为一个垃圾场，因为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了嘛。巴比伦之后，那个地方就被外族侵略了之后，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垃圾场，所有夯不浪的脏东西都扔在那里烧的，所以那里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当圣经里面说地狱的火是不灭的，指的就是那个地方，不是说这个地狱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 Valley of Lamentation， 不是这个 Valley of Gehinnom， 就是叫新嫩谷，不是那个地方指地狱，只是说耶稣用了另外一种描述的方式，用了另外一种修辞的手法来表现地狱的光景。什么意思啊？因为那里的垃圾场的火是不灭的，耶稣就警告你，在地狱里面好像这个灾难，这个地狱里面的痛苦，好像那个火也是什么不灭的一样。所以在这里，神透过这个以色列人历史上，所以地狱的火是上帝接着以色列人历史上的经验来投射一个将来的一个隐喻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地狱今天没有人见过，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去到地狱。但是如果你想知道地狱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吗？你看看那个垃圾场，你看看那个 Valley of Lamentation， 你看看那个 Valley of 这个 Gehinnom， 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就像地狱那么可怕，因为那个火一直烧的，而且不停息的。耶稣的重点不是描写地狱的实况，不是，因为在地上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真实的地狱的光景，但是耶稣是在警告我们地狱的真实的存在的可怕。因为在终末的时候，人终究要去到地狱的时候，你就看到地狱的可怕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警告他的门徒，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要谨慎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不小心引起别人犯罪，或者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引起我们犯罪，你最终都会面对可怕的光景。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到我脑子里的经文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箴言书第六章，耶稣那个圣经的作者说到，耶和华恨恶的有什么？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睛出现了，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出现了，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箴言书第六章，是不是？所以有脚，有眼，有手都出现了。然后呢，你要知道在这里面，在新约当中，这种以肉体的牺牲来回应，这在旧约当中也有对应的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1章24到25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就是以牺牲手来还掉手，以脚还脚，以络还络，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为什么犹太人那么看重这个肢体的健全与否。我讲过，犹太人相信复活的，因为犹太人相信你死的时候如果缺一个眼，你复活的时候你还是缺一个眼的所以这个眼叫你放在，你拿走所以这也是一个对应的。而且呢，在这里面圣经里面耶稣说什么？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那个不灭的火，地狱的不灭的火，除了说那个新嫩谷的那个比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出于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66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结论的经文是什么？他就说到，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必憎恶他们。地狱啊，地狱的火是什么？不灭的。地狱的这种虫也是不死的，你讲到你不单单是永远的毁灭，还是永远的折磨。地狱的可怕在哪里？ 不是单单永远毁灭了，不是你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说人死灯灭啊，这样就没有了，这华人的说法对不对？不是的，希伯来的精神当中，希伯来的思想当中认为你灵魂不灭的，你永灵魂永永远远的要在地狱里面什么受苦受难到永远的。但是我刚刚讲过，圣经是反对用自残的方式来跟将上帝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圣经是反对你用自残的方式来克服你自己的罪，因为自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在我们这里重点还是要讲究的是我们跟上帝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如何使我们不要使我们的小弟兄跌倒，如何使我们不要使我们身边的同工离开信仰。我觉得作为教会的牧者或者带领人或者一个事工的带领人，一个团契的带领人，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保护我们身边的同工。我想这段时间我们教会或者是说在中国的教会所面对的困境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大概也知道现在的不是某一个领域的，是全方位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情况是不是短期的，可能会是长期的。那么作为教会的带领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如何保护我们的羊群，如何保护我们的同工，保护我们的肢体，不要在这个冲击当中碰到不应该冲击的。我前段时间 我跟我们的一个同工，我们一帮人在一起，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参与到一个拍摄的施工，但是这个拍摄的施工他们在外地的时候他们出了问题，出了状况被冲击了。我就马上问那个带领人，他是这个施工全中国的一个负责人，我就说请问你有没有把这个情况通知到这些同工们，你有没有把这些发生的事情及时的通知这些同工们，还让他们出境吗？当然如果你通知了他们之后他们决定他们还是要出境的，没问题，这是他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他们自己做确认。但是你作为这个事工的带领人，我很严肃的说，你有责任，你有使命，你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这些人，而不是把这个事情掩盖起来好像没有发生一样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些事情，你等到这些事情又发生的时候，这些弟兄这些姊妹这些同工他们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被冲击的话，我请问你如何向他们交代，你如何向他们交代？我们不能够只看事情比人重要，对不对？就像我们前两次说到，到底是侍奉的事是单人旁的还是事情，我们如果只看事情重要，我们就不会忽略我们同工的需要。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事情把它做成，我不管，我只要这个事工在全世界做的最大，我告诉你结果必定是以牺牲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最基本的东西为代价的。而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会留下很多很多的破口，而这些破口必定成为撒旦攻击教会攻击传道人攻击我们的同工的一个 channel。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很多事情当中我们如何看我们同工的益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我包括我自己，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软弱，因为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一个事工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觉得要一定要把它做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人啊，我们好像我们的弟兄姊妹变成一个机器啊。其实这是受我们文化影响，我们有没有听过小时候说我是一颗永不生锈的什么螺丝钉啊，你不是人啊，你是螺丝钉啊，你而且你不会生锈的啊，对不起，螺丝钉也要生锈的，你不要忘记啊。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变成什么，我们就很容易的变成是一个大机器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小的一个工具。我感谢上帝，就是说我在欧洲很多年，欧洲的牧师跟欧洲的教会给我看到跟北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很多欧洲的教会跟传道人看人真的很重要，看人真的比事情重要很多时候。但是你在美国的话，如果你加入某个机构，你加入某个团队，你很容易的就发现原来你只是这个大机构当中的一个部件，所以你被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是一个零件，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 你把事情做成比你生命成长更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注重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不注重他们灵性的成长，我们不注重他们的好处，我们结果必然绊倒他们。我历来是以作为福音派的一个信徒，或者是作为福音派的一个传道人为荣的。直到近期，我很多时候我开始很小心，因为我记得我2017年在牛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很多非常著名的原来在福音派中的神学家，突然他们把自己跟福音派拉开一个距离。比如我举例来说 ，Alice McGrath 大概是福音派最重要的一个学者之一了。他不太希望在英国或者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大学里面是以福音派神学家这个身份出现的。比如说那个新约教习教授Bockmill， 他的父亲也是福音派的维珍的建院的教授啊，然后他自己也是曾经是福音派背景，但是当我问他你是不是福音派 ，Are you evangelical？ 我突然觉得他好像不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 evangelical 来定位他自己福音派定位自己。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近期现在有一些答案了。我发现这个局面就完全是福音派自己造成的，因为福音派跟50年前、跟60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今天的福音派已经很不一样了。今天的福音派最著名的就是什么？在政治上要跟政治群体拉上关系，在文化上相当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主流文化真的去对话。然后呢，还有一个出名的事情，就是福音派的丑闻特别多。特别是性方面的丑闻。所以很多时候有人如果今天来问我 Are you evangelical， 我也有一点怕。因为如果我告诉你，福音派过去专门批评灵恩派，我说句实话，批评灵恩派最严重的就是福音派的这些发言人，批评赵永基，批评康熙，批评这些灵恩派怎么样的丑闻。但是后来我很难过的发现，我们福音派里面的丑闻根本不比人家少，甚至比人家还严重。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他们的名气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大。这些大有名气的传道人，当他们的非常肮脏的事情被播出来的时候，他怎么面对？怎么面对教会？怎么面对这些传道人？所以 Bill Hybels 他出了丑闻之后，他就不在教会出现，他不敢去教会了。所以这个 Ravi Zacharias 他死了之后，人家还把他的丑闻一件一件的挖出来。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单单丑闻的问题，因为有些事情他如果还活着的话，都根本可以上法庭告他。但是这些人都是福音派的大佬们呐，都是最有名的那么几个人当中的。我在想他们如何面对基督徒，他们如何面对那些爱他们的、相信他们的？如果我曾经是那么相信这个人，我曾经那么的愿意为他的机构奉献金钱，付上很多代价，甚至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的，结果他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告诉你，我现在知道鞭尸，中国传统有个鞭尸的文化，今天在福音派正在出现。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正在出现，因为这些犯了很严重的罪的人，他们不要以为他们死了问题就结束了，他们没有认罪的话，我告诉你，上帝就要在他们死后还要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播出来。有人跟我说，哎呀，他们的妻子啊，他们的女儿啊，他们的儿子儿女啊，很惨啊，他们要为他们的父亲背负这么多的丑闻啊，等等等等。你不要忘记，他父亲光荣光辉的时候，他的太太、他的女儿都很得意的。他们得到他们所有不应该得的 glory。告诉你，现在就是时候要 pay off， 要付代价了。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这里讲这些干什么？就是警告你，警告我自己。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哪一天犯？ 我告诉你，上帝照样是无情的。上帝虽然是爱你，但是为了管教你，他必定把你的事情挖出来，即使你下了坟墓，他还要鞭尸你。这就是现在我们在福音派教会看到的。所以不要以自己，我已经不再以自己是个福音派，好像作为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了，不是了，不再是的了。我们实在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我们回到自己，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离圣经已经多远了。我们今天离圣经的神不就在警告你，警告我吗？不就是警告我们，如果真的这种罪犯的话，还不如真的不如把你的眼挖出来。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些事情，真的还不如真的把你的手砍掉啊，还真的不如把你的脚砍掉，因为你所面对的惩罚是如此之巨大。你今天他是上天堂下地狱，我没有资格去论断，因为这是他个人跟上帝的这个关系的问题。但是作为我们活着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警戒是严重的，无论谁。所以特别是在娱乐圈的朋友们，小弟兄们，谨慎自己，真的谨慎自己。我们没有人可以免疫。我告诉你，我在温州的时候跟一个牧师的对话，非常好的朋友，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跟我讲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也是对你对我的警告。他说我自己知道我对女人没有免疫力。他就这么说，他说我对女人没有任何免疫力，所以我每天谨慎。每天谨慎，不要让自己过了应该过的界限。今天我们有多少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有这样的警醒？今天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警醒？我感谢上帝，你到现在还是只跟你太太两个人单独吃饭的，我感谢上帝为你。但是我希望你一生一世都记得，你太太不在的时候不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吃饭，单独的，特别是要警告你，对不对？当然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时候，以后单独跟男人也不可以在一起吃饭了。第二点，火与盐的盐的比较，在49到50节，耶稣说：“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在这里面，耶稣用了另外两种东西来做比喻，一个是火，一个是盐。其实火跟盐这两种东西都应当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特征，更当是传道人生命中的特征，是不是？所以因为什么？第一个，火是什么？要火一样的经历，我们有火一样的经历，我们的生命需要经历火一样的熬炼。第二个是盐，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需要有盐一样的功能。这个火一样的经历是为什么呢？因为火的经历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火作为祭物。如果你看利未记第2章第9到第11节，你会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献火祭的。他说要烧在坛上，就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献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最为至圣的。也就是说，火祭献给耶和华的是最最最最圣洁的，这是当作火献给耶和华的。所以在那个49节当中，你看括号里面他就说，在古卷中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就是说腌过的盐当作火祭献给神啊。所以火是一种祭物献给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火是什么？火是作为一种试炼。在马拉基书3章2节到3节，他说他来的日子，就是耶和华他弥赛亚再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白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看到没有？在这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火作为一个试炼，火是对一个人的一个试炼。必洁净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传道人嘛，旧约的利未人就是传道人嘛，就今天的我们的传道人嘛。我们必须要经过火一样的试炼。哥林多前书3章12到13节，我个人最喜欢的一节经文。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日子将要表明他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保罗说什么？就建造教会，传道人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你的教会你到底是用什么来建造的？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来建造？我们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禾秸？如果你是草木禾秸的话，对不起，火来的时候他就什么把你烧掉，就显明出来你的功臣是什么。除了火还有什么？还有盐一样的功能。所以我们里头，所以是保罗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盐是什么妈妈们最知道，盐是调味的。所以一个汤，再鲜的汤，如果你一点点盐不够，它就没有味道。你一点点盐，这个味道马上就爆棚出来，对不对？盐还有什么用啊？盐是这个防腐剂。一个腌肉，这个肉本来是没有腌过，它就会坏掉。其实你没想过，对不起，这德国有个神学家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我们吃的腌肉啊，就是其实是吃尸体啊。是尸体啊，但是这个尸体如果你不去腌的话，它就腐败掉了。但是它一旦经过盐腌了之后，它就是味道非常好，所以它是防腐剂，它是保鲜，保存了这个肉的味道，而且把这个味道更加好的表达出来。所以他认为，这个神学家他就认为这个盐它是一种什么，像一个新的灵魂介入到一个死去的身体里面，也有意思啊。所以他说为什么耶稣说盐一样，说你们的生命要像盐一样。这个盐不单单是一个调味品，它是个防腐剂啊。它防腐剂不算，它还使这个已经死去的生命介入了一个新的灵魂，而这个新的灵魂之后使你的生命更加丰富啊，使你的味道更加美好啊，使你这个盐保存了食物不单单免于腐败，而且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具有防腐的能力，有影响的能力。这就是基督徒必须保持味道啊。还有什么？还有盐什么？盐是消毒的。盐 你看到有的时候我如果 煮饭，我如果切肉，我炒肉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拿这个肉出来先用盐什么擦一擦，不是调味的，是什么？消毒。我做面包的你知道吗留学很多年，我做了很多，我会做披萨，你们有做过？我做过披萨，我做过面包啊，我还可以做这个那个蚝油牛肉啊，在神学院里面我的同学都吃过的蚝油牛肉。那个盐是有什么调味的作用，防腐的作用，还有什么消毒的作用。这个消毒，你知道面包里面呢，你一定要放一点点盐的，哪怕你做甜的面包，你要放一点点盐的之后啊，其实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把里面的这个酵母里面的这个毒啊，或者是说这个细菌啊，不该有的细菌把它杀掉，然后这个面包就会发得更好。学习了吧？学到了吧？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盐的作用是很丰富的。但是呢，耶稣说，为什么说盐若失了味，就要丢弃了？为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们想过？今天我们的盐都是品质很高，我们用的是海盐，对不对？海盐而且洁净度很高的，我们的纯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古代的不是这样，犹太人吃盐的时候不像我们这样煮一个饭放点盐，不是的。犹太人的这个盐呢，都是井里面的盐，井盐或者石头，这块石头是个岩石，就盐的一个石头。所以呢，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吃一口东西舔一口盐，吃一口舔一口，吃一口舔一口，吃一口舔一口，舔到后来就什么，这个石头就没有味道了。只等到有一天这个石头完全没有味道的时候，怎么这个石头就扔掉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常常更新啊，如果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是常常更新你的生命，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是常常更新你的生命，你的盐的味道就慢慢没有了，你本来有的味道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传道人我们面对的命运。我们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被这个世界改变了。所以犹太人如果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如果他们背弃他们信仰，他们要回归犹太教的时候，他必须在回归的时候躺在他犹太会堂 前面说我是失了味的盐，我是失了味的盐，直到他们被接受重新回去。所以耶稣说这个失味的盐是有这个隐喻在后面。盐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上帝与大卫曾经立了不可改变的叫盐约，在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五节，这个盐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废坏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跟犹太人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它是不可以改变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盐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五节。盐是一个信实的象征，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在这里面你就看到祭物当中常常放入盐，常常放入盐，要献给耶和华，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看到没有，一切的供物，牛啊羊啊鸡啊面啊，所有的供物都要配盐什么才可以献上，因为盐它有信实的意思在里面，是代表了上帝跟我们立约的一个信实。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十四节，奉到耶和华前，祭司都要盐撒在其上，献于耶和华为燔祭。盐也是纯洁的象征，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五节，你在这里说你要用这些加上盐，做按作香之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很清楚在这里面有看到盐的重要性，盐不可以失味，因为失去了就失去了纯洁，失去了就失去了调和，失去了就失去了防腐的作用，失去了它就没有了味道。刚刚我讲到信徒跟传道人，特别是传道人，我们生命中的特征有两个，一个是什么？要有火一样的特征，一个是要有盐一样的特征。多年以前我在欧洲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当时我在读，还没有读神学，就正准备读神学，大概九四年的时候，九四年九三年的时候我忘记啊。我记得我碰到一个德国的一个老牧师，当时他原来是在美国，后来做宣教士派到中国啊，派到那个德国。他原来在美国，他曾经是一个，他曾经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工作，后来他觉得上帝呼召他，他放下了工作出来，他就做了一个见证，很有意思。他说他来，他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在他的自己的教会，在八零年的时候，他碰到一个从中国出来的老牧师。这个老牧师是坐过牢的，从五零年代到七零年代坐了大概二十年的牢。他碰到这个老牧师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看到这个老牧师，他就觉得就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老牧师好像生命就像盐一样的，盐一样的调和，好温柔啊。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老牧师的生命经过了牢狱，所以熬成了像盐一样。那么他就问那个老牧师，他说你的生命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上帝在牢里面让你变得那么美好？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这老牧师说有一件事情肯定，他说五零年代上帝，他讲的话当时没有人敢相信，他说上帝兴起共产党来对付我们教会，就是要洁净教会，就是要让我们经过火一样的试炼，他让教会，让传道人，让牧师， 让弟兄姐妹经过火一样的试炼熬炼。他就举个例子，我后来听到这个见证，我真的是觉得这么勇敢，我感谢上帝还有这么勇敢的传道人。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把我们曾经做过的丑事、卑鄙的事情，我们尽可能把它掩盖起来，好像我们在众人面前是很光荣伟大正确的，跟党一样，对不对？好像我们基督徒也是永远光荣永远伟大永远正确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老牧师他就跟这个后来到德国做牧师的，就 mentor 我的那个牧师说，他说四九年以后共产党来了，他有一次他说公安局就把我抓起来带到一个，当时就是控诉运动，就是控诉传道人控诉教会，带到控诉运动的现场叫我反省， 他说那个公安局的干部很清楚就问他，他说谁谁谁，我名字不提啊，他说谁谁谁，你老实交代，今天下午你去干什么了？你去干什么了？你敢不敢跟你的那个弟兄姐妹，跟那个这个大家交代？他说没办法，我只可以交代。他说我去调戏妇女了，对不起，一个牧师啊。所以后来他去坐牢，他说感谢上帝，让我经过监狱，经过火一样的熬炼，让我生命中最最卑鄙的这些东西，最最这个眼里面是不可以有杂质的这些东西，是被熬炼、被清除、被对付，否则的话人家看不到，别人看不到。所以我感谢上帝，我说如果今天中国教会经历火一样的试炼，如果是上帝给我们面对的，我要感谢上帝。当我们把我们内心的很多的隐恶，我们藏起来不敢暴露的东西，在阳光之下被上帝一个一个揭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都可以还可以讲到，都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为什么说福音派现在名声真的是很糟糕，真的是有负了福音派这样的一个曾经这么荣耀的一个名字。Billy Graham、John Stott 他们这一代所兴起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福音的运动，当年 President Trump 有两个最重要的教会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一个就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 Jerry Falwell， 他也是非常有名，如果你在北美你就听过这个名字。 Jerry Falwell 是 Liberty University 的创始人，他的爸爸是这个大学的创始人，所以他爸爸2004年还是2007年我忘记了，可能2007年被主接去之后，他就接替了这个位置，做 Liberty University 自由大学，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大学，最大的私立的基督教大学的校长。结果去年被揭发出来，我都太丑了，这个事情我都不想讲。结果被揭发出来，你们自己去查，我都不想讲。我说感谢上帝，我说这些政治上好像非常正确的福音信仰上，因为他们老是在福音派的这种旗手这样的人物出现的时候，但是他们做的这些丑事，我感谢上帝在日光下全部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福音派不要去批评灵恩派，没什么好批评的，我们只是每个人让这些事情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我告诉你，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你大可以隐瞒，我告诉你，在中国教会是一样的，我们大可以做一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被别人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终有一天要爆出来，爆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所以后来 Liberty University 起诉$10,000,000控诉他的前追他的前校长$10,000,000，叫他赔出来。这个我告诉你，他爸爸如果在天上有知的话，我都不知道他爸爸作何感想，我是不敢想。这个现在这些人，我告诉你，已经没有可能了。我告诉你，他们这一代第二代福音派第二代把福音派的牌子彻底砸毁、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丑恶，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经过火一样的试炼，才能像盐一样的调和，也提醒我们不要去瑕疵我们的信徒，不要去瑕疵教会。最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人人都将面对终极的审判。所以作为传道人也好，还是作为你我都是基督徒也好，我们更当谨言慎行，求上帝帮助我们。你们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尊主命令，他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地人主亲近，
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心靠顺服。
心靠顺服，